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小时候，我们常盼着过节能有新衣服穿，有新玩具玩。长大后，物质水平不断的提高，随时都能满足各样的需要，节日却变得无聊没趣。比如今天的儿童节，成了比拼孩子能力与家长财力的机会。中秋节成了月饼特色与包装的大会战，春节简化成电子红包转账，而无论哪个节日，最后都会过成吃喝玩乐节和购物狂欢节。回到利未记上帝所设立的节期，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从吹角节到祝棚节，是一连串生命救赎的记忆。初熟节让神的子民牢记生命的源头是上帝的恩赐。五旬节要求人们在收割时不忘留一些给穷人，将自我中心转化为感恩奉献与社会责任。而祝棚节叫人世世代代纪念救主的恩典，而且节期中记忆机制的设计与现代节日鼓励遗忘截然相反。祝棚节的棕树枝和美好果子，无酵节的苦菜和无酵饼，都不是单纯的仪式道具，而是唤醒集体回忆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和亲身参与，真理就被刻进人的属灵肌肉和感官中，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神圣故事中的一环。相比之下，现代人的生命无意义感以及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即时满足，都让节日应有的期待变得空洞乏味。虽有节日的躯壳，却没有了灵魂。我们仍在吃喝，却忘记了吃喝在原始语境中的神圣意义，就是在上帝面前的喜乐筵席。当节日不再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人就患上奇怪的节日抑郁，就是在应该喜乐的时候感到空虚，在应该团聚的时候体会孤独。这是因为我们试图从节日的容器中饮用生命的活水，却发现容器早已破裂。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3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的23章1到14节就讲述了有关节期的律例。在以色列人的习俗当中，节期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是神为选民所设立的，旨在叫百姓用这些节日来到神的面前去庆祝。这跟充满败坏道德行径的异教节期是迥然不同的。神为以色列民定出节期，叫百姓休息，一同欢乐，纪念神恩，并因神为选民所做的大事而去献上感恩。神在一年之中就定出了好几个节期，叫选民一块儿庆祝和敬拜。从以色列民怎么样庆祝节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么样度过假日，以及这些节期如何体现神的价值观。这段经文涉及到的节期就有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除酵节也叫无酵节、逾越节，这是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期之一，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时，耶和华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时，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也就是越过了门上涂有羔羊血的人家，因而就拯救了以色列人的全家。耶和华神要选民守这个节，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无酵节就是以色列人想起出埃及的情形，百姓要吃无酵饼七日。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以色列祖先当初的情形一样，无酵饼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意义呢，有以下的几点。首先就是因为无酵饼它是特殊的，代表以色列民与万民有别。第二是由于酵在旧约时期很多时候代表罪，所以无酵饼就代表以色列人在道德上的纯洁。第三就是无酵饼使以色列民谨记要立刻服从神的命令，他们的祖宗没有在面团里边放酵，所以不用等到面发起来就能够很快地离开埃及。初熟节的律例呢，是要以色列人把初熟的庄稼先献给神。以色列民收割庄稼的时候，在向神献上这种祭之前，他们是不可吃所收割的。神今天仍然期盼我们把归于神的一份首先分别出来，而不是等到末后时才把剩余下来的来去献给神。因为感谢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初熟的来先献给神。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说到几个重要的节期，那么这些节期的安排是有顺序的，是按照时序来记载的。逾越节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基督，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祭来牺牲。无酵节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信徒应该和基督有份，跟基督是相交的。那么初熟节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复活了，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五旬节。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好，讲到五旬节，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几件事情，因为今天有些教会对于五旬节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的。五旬节的节期是从献上初熟庄稼摇祭，就是初熟节那天算起的，经过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个星期，共四十九天，然后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有些教会说要守旧约的安息日，遵守旧约的礼仪，但是旧约的安息日是属于远古的创造，而在新约时代，教会是属于更新的创造。初代教会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诞生，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复活的。教会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来聚会，那就是为了纪念我们救主耶稣他的复活和教会的诞生。五旬节的意义呢，不是按照人意来推测的。使徒行传的二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段经文提到的五旬节到了，不是指中午12点或者是晚上6点，而是指利未记所有的吩咐完全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说，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提到的五旬节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这一天圣灵降临了，信徒受洗归入基督，并且开始建立教会了。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圣灵在基督复活后的第50天降临，神按着他的律法来准时行事。以色列民要献上新的素祭，这让人就联想到了教会。教会是新的，基督从来没有说要给我们一件破旧的衣裳，主耶稣他所带来的是公义的新袍。所以呢，我们归向基督就是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公义的外袍。我请你注意这个时间的顺序，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向世人去显现。在他升天之前，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主耶稣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天父的应许，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使徒行传的1章第5节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10天之后，五旬节的当天，圣灵就降临到门徒身上。利未记的23章第17节，经文记载，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一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那么这节经文有让你吃惊吗？我们之前说过，酵它是万恶之本，献祭的祭品中不可含酵，那么这里是一个例外。这节经文所说的酵呢，所指的是一个新的献祭，带有酵的素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酵让人就想到教会中有罪，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这是真的。素祭让人就联想到地上的教会，酵让人就想到教会中有罪。那么素祭中有酵就是这个道理了，你我眼中所认识的教会中是有罪在其中的，早在教会建立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了。利未记的23章18到20节经文记载，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五旬节是从逾越节后安息日的次日来算起，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因此又名77节。这个节日是在犹太历的3月，相当于阳历的5、6月，这是当地的小麦初熟已需收割，所以这个节期又叫做初熟节或者是收割节。在五旬节这一天，以色列民要献上所有的祭，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基督的一切，他所成就的一切的功都转移给教会了。基督徒可以向主耶稣基督支取一切所需的，你可以向主耶稣求取救恩，求帮助，求怜悯，求同情，求安慰。那么任何时候你都是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的。利未记的23章21节经文记载，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五旬节这一天呢，选民要休息，不可以来做工。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你我来到基督面前也该如此。提多书的3章第5节，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23章第22节，经文记载，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样的圣日呢，也适用在土地上，庆祝节期的时候要纪念穷人和外地人。今天教会和所有信徒都可以照做，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我们应当传扬神的话语，使人得到帮助。我不认为教会应当参与任何跟福音无关的社会工作，我们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喂养他们的同时，也应当把福音带给他们。要记得，肚子饿的人是听不进福音的。雅各在雅各书的2章14到20节，他有这方面的教导。经文是这么来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利未记的23章这段经文呢，也可以展望到末世的大收割，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当神纪念外邦人的时候。雅各书的1章第18节，雅各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初代教会呢，是犹太人的教会，是初熟的果子，但是后来有很多外邦人就信主了。在马太福音的13章38到39节，主耶稣谈到末后的日子，他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这就是末日的审判，天使不会被提。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从这段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心里所想的就是末世的审判。那么接下来的经文记载了非常重要的节期和日子。第七个月有三个节期，有点像是安息月，就像安息日安息年一样，这要做民历的开始。逾越节则是宗教历的开始。好，利未记的23章23到2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民数记的第10章记载，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吹2只银号角，召聚会众，拔营起行，2只号角要吹7次。那么在启示录呢，当大患难时和以色列民回归时，7位天使要吹7只号角。以赛亚书的27章第13节经文说，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马太福音的24章31节经文记载，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在以色列民回归之前，教会呢已经离开地上了，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像号角一样，只有还留在地上的百姓会听到这个号角的声音。89篇第15节诗人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号角和末日的审判呢是连接在一起的。好，利未记的23:26-32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好，我们在利未记的第16章已经仔细讨论过赎罪日了。这一节经文提到三次要刻苦己心，这是一个严肃的日子，庆祝的日子，和其他的节期不一样。那么根据利未记的25:8-10的记载，每逢第50年的赎罪日要吹起喜年的号角，这是欢欣喜乐的号角，这真有意思。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一旦你我救赎的代价偿还之后，拯救随之而来，这就是喜年，那是多么辉煌荣耀的日子呢。好，利未记的23:33-36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这是第7个月的第3个节期，是守圣会和纪念的日子。祝棚节和赎罪日呢，只隔几天。祝棚节一方面是纪念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住在帐篷的日子，同时也让人联想到终有一天神要除去选民一切的罪，让神的子民再度安然居住在应许之地。撒迦利亚书的12:10经文记载，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撒迦利亚书的13:1经文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弥迦书的4:4经文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好，利未记的23:37-38经文记载，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那么这节经文就特别强调，在神所定立的节期里头，选民所当献的祭，这是为了百姓的益处，向以色列民显明如何得蒙神的悦纳。一般安息日呢，除了献上常献的燔祭，还要和燔祭一同献上素祭和奠祭。在特别的节期遇到安息日，就要在安息日祭物之上加上节期的祭物来一同献上。利未记的23:39-44经文记载，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你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收藏了地的出产， 意思就是祝棚节要把一年的所有出产收藏在仓库里头，因此这个节期又被称作是收藏节。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23章1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当百姓在赎罪日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并且地上的收成也都聚集之后，以色列民开始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期。他们要住在帐篷里头，纪念反省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同时也展望未来。希伯来书11章13节经文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的旷野生活就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不能够赋予我们最终的希望和价值。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6章33节经文所说的，主耶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最终的目标和价值是在于神的国和神的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节期要有盛会和欢乐七日的要求可知，圣经从不否定人要快乐的过节，但节日是为了意义而设，这意义既不是苦修主义的压抑，也不是享乐主义的放纵，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整全喜乐。旧约的所有节期更深层的意义是指向那将要来的基督。耶稣在祝棚节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逾越节，他成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五旬节，他差遣圣灵建立教会。因此，对基督徒而言，庆祝节日的终极意义在于活出基督救赎的生命，在现实中见证永恒。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